要的事实，我想没有人会来找我，年纪那么大，哦。但是我们教会呢，
他愿意拆派我出来。
因此，我们教会决定要拆派我出来的时候，来接替这个老牧师在宁夏的工作。他们就 pledge 一天，就所有 pledge 就是筹款一天全部筹齐。啊，我就想，那这应该是神的工作了啊！我要出来奉献，马上就有一个牧师到我们教会说，他老了，他要退休了，而且是在我想去的国家，我们自己的国家啊。再来就是他要筹钱的时候，却一天就全部筹齐了。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2017年啊5月份啊踏上了啊宁夏。那我在那里呢有一个中国教会，那边他有个中国教会，我在里面服侍，但是我主要的还是啊要啊供应20-30个回族的高中生跟回族的大学生，每个礼拜呢就跟他们聚会。谈福音，跟大学生是可以谈福音的，跟高中生是不能谈福音的啊。在这里就跟他们谈的时候，就发觉我们有好多的背景不一样。你们说亚伯拉罕献儿子献的谁呀？刚刚谁讲的？献以撒，对不对？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一，老大是谁？那以斯玛利延伸出来的是穆斯林嘛？那整个的中国在宁夏那个地方，在青海的地方，甘肃的地方，他们过了一个节日，很重要的节期叫古尔邦节。我也去看他们过节的时候，请他们来吃饭。我建议你们节日，你们是为什么过这个节日啊？他说我们庆祝亚伯拉罕，怀念亚伯拉罕，纪念亚伯拉罕。他献他的儿子，我说哎，那我们信的一样啊，那很好啊，我们一起来，对不对？他献以撒，他说不对，他献以斯玛利，我说啊，这跟我们又读的不一样了啊。所以说他们坚信亚伯拉罕献以斯玛利。哦，我说那个我们这样子从这个开始的话，这一仗很难打的，要跟他们讲传，要传福音就很难传了，对不对？后来就有些家庭根深蒂固是回族的，他们的牧师叫阿红，跟阿红有关系的，这种要跟他传太难了。我带他们去看病啊什么，看完下来之后呢要毕业了，我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啊？啊，我不可能信耶稣啊，我家跟阿红很有关系啊，跟牧师很有，我对这个他们讲的大部分是很多神话的东西，我不大懂的。他们的阶级观念很深的，在他们的回族里面有老派有新派啊。在这里我就想，哦，那这件事情要慢慢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里有很多年轻人，大概和弟兄年龄大一点，看起来。我是我回过来一下介绍我自己，我是1978年1月份去的美国留学生，1978年底决志信主，啊，1979年就受洗，1997年我第一次宣道，到卡扎克斯坦，哈萨克。为什么能去哈萨克呢？因为苏联解体，苏联解体，他苏联不管。啊，我们到那边去给一种人传福音，这种人叫做东干人。东干人就是李宗棠打回回的时候打了3000人过天山，这是我们在历史上读的，对吧？我们要去的时候他已经有20万人中国人在那里，这批中国人很落伍，穿的衣服还是明朝的衣服，1997年的时候讲的话还是明朝的话语。所以说我们沟通呢，虽然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沟通还很难沟通啊。我们就晓得他们需要帮助，太穷了，非常的穷， 需要福音。后来我们就晓得回族人都很封闭，为什么封闭呢？怕人家一讲完了之后呢，一沟通完了之后，他们所信的可能就不那么稳固啊。所以回族人呢，生下来一直是回族人。他们说我们将来呢，回族人是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我绝对是的。他们一下生五六个、七八个，可能还有三四个老婆啊。他们这样一生下来之后，我说那一定你们最多的。我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们在地上人最多，基督徒在天上人最多。他们听傻了，对不对？我们将来有，我们要全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什么？全部被提到天上去了，啊，我们有这个盼望，啊，有这个盼望。因此我啊，1997年去的卡扎克坦阿拉木图之后，就打开了我宣教的一些啊人生的旅程。我到过啊抚清啊，就是福建啊，到过湖北、上海啊这些地方啊去做啊教导的工作。那在这里呢，我就发觉，渐渐的神给我一个负担，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可能需要供应的人比较多。我呢，啊，没有很多弟兄姊妹会做一些人际的关系啊。这做牧师当然很重要，但是呢，有很多人很会做人际关系，有很多人会做管理的，有很多人是做这个的。我们就晓得，神给了我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怎么给的？借着圣灵给的。圣灵把诸般的恩赐分给个人，啊，那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也是叫我们把天地万物都让人来管理。因此，人工作是一个福分，是神的祝福。我们有工作就要感谢神，啊，感谢神。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当啊那位老牧师要我找一个接替人，我们教会同意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我已经心里面有个准备，只是人家要不要我。我都63岁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在啊美国是这样的，65岁的时候可以拿啊健康保险，你就不要愁你生病之后还要去花钱看病啊。你哎，这是老人有健康保险，这是国家给的啊，当然你也还是要交点钱。那我就说，等我有健康保险之后，你们都不要忧虑我这些事情啊，我就可以来全时间的服侍神。所以说我到65岁啊，3月份的时候，我就跟公司订了辞呈。当然前一个月就跟他订辞呈，我4月份来退休了。他说你这么样的高薪，你到哪里去找？我说神给了我更高的薪水，是你们付不起的啊，他们付不起的。那是所有弟兄姊妹的爱心啊，今天我们看到神的爱。他们的爱心愿意让我啊冲出来，那这些爱心当时教会啊这些执事们是谁呢？是国内去的弟兄姊妹。这些小弟兄姊妹呢，比我都小10几岁，啊，他们愿意供应我来出来做宣教的工作。他们也常常跟我联络啊，因此呢，经常呢，他们都有爱心。到了那个中国的时候，啊，就用红包打200块给我，啊，我说很好，因为红包只能最多打200块，对不对？要转账的话，啊，可以多转一点，啊。因此我到那里，有的人下给我这，有的人给我，哎，我说这些钱你们要不要我报到教会去帮当做你们的奉献呢？他说不需要，完全给你，啊，哇，你说这些弟兄姊妹有没有爱心啊？有啊。他们到了宁夏的时候，我当然请他们吃最好的嘛。你们来，我也会请你们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忽然中国政府的政策改了。习近平前面的什么胡锦涛啊、江泽民啊，都有那个政策，都不执行。只有到习近平的，从2018年过中国旧历年开始，他开始执行，所有教会。凡是跟国外来的宣教士有关系的都有问题，都要查封的。那我们都被关注了，我们是从国外去的， 我到公安去的时候，他说你来这里干嘛？我说退休了。他一看我年龄65岁了，那不退休干嘛？那说你为什么要跑到宁夏来这个地方啊？我说宁夏天气候好，因为宁夏真的是蓝天白云啊，啊，虽然它的水分不好，空气其他的质分不好，但是它有10条线的大马路。你到中国地方哪有一个10线大马路的？没有吧？宽广，这个蒙古人就是厉害，对吧？他们要的就是大，要的就是大。他一听我讲这个地方好，他也很开心，啊，就把居住证就给我，啊，我所以说呢，我现在拿的是那个啊中国台湾同胞的居住证，有意思吧？因为他要统一台湾，我们你随便你怎么统一就好了，你只要让我居住在这里就行了。所以说我有中国的身份证，但是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台湾居住证的身份证，只是也是18位号码，完全都一样。你买飞机票去哪里呢？完全享受这个待遇。所以说我是中国公民，现在是，因为我每次要进关的时候，我说我应该进哪一关呢？他说你应该进哪一关？我说进中国公民关，那你就是中国公民关。所以说我们现在是中国公民啊。那我说中国公民为什么还要被关注呢？啊，我们要去传福音的话，其实传福音在中国里面都被关注。所谓的关注什么？就是国安，现在不是公安了，国安没有事找你去喝喝茶。啊，我去参加人家婚礼的时候，人家一听我是谁的时候，他说我听说你被关注了。我说你现在才听说，所以我们被关注在宁夏里面都是很正常的事，很多人都被赶走，只有我们中国公民还没被赶走，他们赶不走的呀，对不对？只能够把我们关起来，我们是中国公民嘛。在这个状况之下，我就想到了以前我不需要平台，我需要平台。什么叫平台？让人家赶不走的一个东西。我就到那边去想了半天，我到山区里面去，乡下里面去开个补习班。我不在城里开，城里开的话要收学费很多的，要竞争的，对吧？到山下，到那个山里面去或者乡下里面去开，那边人都很穷，交不起学费。我说呢，我这边呢还是要交一点学费，否则你儿子女儿呢不好好学。人家收600，我收200，哎，他们付得起了。但是你晓得回民他有4、5个小孩的时候，他还是没办法付得起啊。他说我2个200可不可以？回民比我们还会讲价，连教育他们都讲价。我说没问题，2个200。后来我说2个200，他那个老师钱付不起，我2个300好了。现在就是在那里，现在有多少学生呢？有40个学生将近，有40个学生。我大部分是小学，还有初中。我顺便呢，啊，政府呢还给我一个名额奖学金。哎，我说我这个变成很合法了，连政府都给我一个名额奖学金在那里。在这里的时候，我还支持一些高中生，还支持一些大学生。这些只要贫穷的，我们不能够说光支持回族的不支持汉族。只要你达到那个标准，那个标准谁来定呢？很对不起，目前呢，只有我跟我一个同工在那定。他们家很穷，哦，很穷，很多人被支持了。我们从来不去查人家的背景啊。但是后来进来一个啊本地的一个宣教士，在做那个补习班的老师，他会做。他说我一个月呢，我会到那个学生家去探访一次，叫家访。哎呀，我说你早来就好了。哎，不晚了，他年轻了，每一个月去做家访，跟那个家里打就可以打成一片啊。那是回族家庭，回族家庭是我们读出埃及记就晓得，老一辈都是什么以色列人，倒地旷野，他们进不了迦南，不背负包袱太重了。那年轻一代的呢，摩西骂他们一下， 打一下石头，摩西进不去，他们进去。所以神很爱这些年轻人，我们就做年轻人的工作。那在这里他们经常跟我讲，他说拜托你不要说你台湾来的好不好，你也不要说你从美国来的好不好，我从那时候就不讲。为什么？保护这些老师，对吧？万一我走了他们有问题，那他们就不好受了。所以说他们有现在来的时候呢，问我说哪里来的，南方来的，他们就不问了，不啊，这是要慢慢学的，对不对？南方来的，所以我就是南方来的。那在这里的时候，刚开始的老师啊，跟我呢还是有一点点啊不认识。等到认识了之后，有一个老师就跟我搭配得很好。后面呢来两个退休的女老师，50来岁。他说：“张老师，你有没有啊一些教会的儿童啊？我们可以来服侍。”我说：“我没有教会的儿童，因为我不在教会里的啊。但是我有一批呢，啊，在我乡下的一些儿童，你要不要看？要不要来教？”他们两个一去啊，他说：“神终于给我准备一条服侍的道路，工厂。”他们50几岁，本地人嘛，本地人。我很感谢神，把这么有些有爱心的、有使命感的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他说我是宣教士。我说你跟谁学的这些那个圣经啊？他说我跟美国宣教士学的，在北京学的，一定是有个学校。我也没问他什么学校。哎，他的英文很好。我说哎，那很好，你来接替我的工作，将来你做好了之后，我可能就可以啊做别的工作。因此我跟我太太还有两个老师，本来有4个老师，现在那边有5个老师，不包括我太太跟我。那将来我们再回去的时候，就可以再扩张再扩张再扩张。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了神的工作。本来我每一次走了3个月之后，我说还要不要再走下去，不大容易走。刚开始的时候就一个学生，我们3个老师，对吧？过了2个月之后，6、7个学生，还是3个老师。我们是2018年3月份开始，到2018年8月份的时候，6月份的时候才6、7个学生，到7月份的时候20个学生，另外10几个学生免费。因为收钱他们都不来啊，他们初中升高中叫做什么啊？小学生初中叫小升初啊。有一次呢，我一进到我的房间来一看，哎，坐了一排女生，我就心里纳闷了，我说他们坐在我的桌，我都不认识他们了，他们坐在我这里干什么？他们就说：“老师啊，你可以不跟我们补补功课，我们要考毕业考了。”我说：“你们怎么早不早嘞？我6年级要考毕业考，毕业考完了要考小升初。”我说：“好，我给你们补课，10个。”补，好，都考过了，考过了就要准备考初中了啊。初中呢，不联考，都是各个学校招生。就他们就在我那里补课，也个个都考进去了。最后一传一，我那个地方也不能打广告，怕公安来，怕国安来，对不对？人家可能说你做个大一点的招牌，我心想还是不做的好。哎，他们走了之后，学生涌涌来，他说：“你们以前是不是给谁补的？你们以前是谁给谁补的？”我说：“是啊，是啊，是啊。”一下来了好多人，使我呢。好像想关门呢都关不了，啊，到了90月份的时候，我已经可以收到了钱，付那2个老师的钱，已经可以付了。那我是有人差我去的，我刚刚讲，你们不需要补助，这笔钱我已经够了。后来我就想想看，还不行，还要扩张的时候还需要。我去的时候人家给我补助的钱，等我到现在 只要补助三分之二的补助，现在人家只给我三，我只问他们要三分之二的钱，另外三分之一的钱他们都补习费都交了。再过一阵子，再过两年，他们只要给我不到50%的钱，就可以来做神的事工，另外50%可以做别的。神的事工越做越大。本来我去是要支持30个高中生跟大学生加起来30个，现在我做完了40个小学生之后，还可以做30个高中生跟大学生。神的工作是扩张到目的，让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面，哎呀，我不是做这个的，我是来传福音的，我是传神的话语的。神为了让我能够生活，经历了，我不是要做回族的吗？经历了这么多回族的一些家庭在里面，而且包括了留守儿童。以前我不晓得什么叫留守儿童，怎么定义都不会。现在呢，我现在说，哎，这是留守儿童，为什么？他爸爸妈妈不在，都是跟着爷爷奶奶，心里面总是不舒服的。所以他每次说，爷爷给我1块钱，我干嘛买辣条？他们交的钱呢，大概有1/3去给他买零嘴吃吧。啊，他们因为是留守儿童，要让他们有点温暖。我们去不是要给爱心吗？那个钱对我们来讲不很重要。很奇怪的是，我经常给他们这些零嘴，别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从哪边就给我一些钱，给我零花钱，我的零花钱就变成他们的零花钱。所以说呢，现很多的钱的事情呢，我到现在都算不清楚，但是我还是做账。神给我们的很绰绰有余。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些事情，当神开一条路，他所赐给我们的，我就很珍惜。在珍惜的当中呢，我带回家查经，我带有5个教会的姊妹在那里，弟兄姊妹在那查经。我还有趁着机会呢，每个礼拜还去讲一篇信息，到很偏僻的地方，烧煤的地方，空气不好的地方，但是他们呢，愿意我去跟他们分享神的话语。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那些成立的时候是一个外国的牧师成立的，他们都被赶走了。赶走的时候有一次他就说，把我就带进去了。带进去的时候他就说，你下次要不要再来？那我说下次可以来，我反正没事嘛。就一直带他们，已经带了他们1年半多了，有10几个人。那在我家里面呢，有查经，还有带慕道友。我们都是我们都是很小很小批的做，我们不能大批做。大批做的话，那个小区的看门的就会报给公安、国安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也就做过来。人家说你都被关注了，我说关注他们就关注吧，哪一天叫我走的时候我就走了。但是我希望不要被他们关注那么清楚。但神的恩典一直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教会的带领的人也来找我说，可以到他们教会去分享信息。我就讲，我说我通常不在礼拜六、礼拜天出去的，因为这是跟国家的政策的，还是要跟国家政策走的，你不能够乱来，所以说我礼拜六、礼拜天呢，我从来不出去分享信息，只有呢。1到5的时候，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到很乡村的地方去，很乡下的地方去，可以，大家到那里去，那个国家不会注意的地方去。今天呢，习近平他们这个举动已经慢慢的冷下来，我就不晓得神下一步要带我们走哪一条道路。因此我们这一批人有几个人，也有从澳大利亚去的，也有从，我们就跟当地的教会讲，我们来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但是呢，我们不会把你们也跟我们一样丢到生命危险的地步去，啊，因此我们现在在那边做的事情呢，大概是如此。忽然，我们支持的洪牧师，我们教会支持他十多年了，他说身体不好，叫我来德国。哎，我就问那个我们教，我不敢多说话，对不对？我就自己祷告，祷告人说来德国，反正我的签证只能来三个月，要走三个月，再来三个月，再走三个月。我说那三个月就回宁夏了啊，这三个月就在这里，就打了这个算盘，看神怎么继续再走带领下一步。那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几篇的经文。当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七章的时候，那里怎么讲的呢？他说：“你们不要忧愁，我去呢是为你们准备地方。如果没有地方，我老早告诉你，这是主耶稣为我们准备地方。我去呢还要要求父把圣灵赐给你们。这个圣灵呢，是让你们呢永远跟你们同在。”我们就想这个同在法到底是什么同在法，哎，就想到主耶稣。主耶稣跟施洗约翰说，将来呢你所说的要你提携给他提携带都不配解携带都不配的那个呢，就是有一个圣灵像鸽子一样住在他身上，不但是降在他身上，还住在他身上。这是约翰福音说的。当施洗约翰一看到的时候，就晓得主耶稣就是，因为圣灵如果降下来的时候，天上还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从外面的给我们看的一个现象。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有人看得到，而且呢，有天上的声音做证明。主耶稣来说的时候，说：“我去，要叫父赐下圣灵给你们，这个圣灵要永远与你们同在。”一直没有降下来，直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主耶稣复活后四十天跟他的门徒说什么，说天国生神国的事情，这是在圣经上所说的，对不对？神国的哪些事情他没讲，但从后面一开始后面一解释的时候，我们知道了他所讲到的就是整个的神的国是圣灵所建立，是神的旨意。今天基督他来了，把神的心意向人表明了，使人能够回转向神了，神把圣灵要赐下来。那就讲到了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是怎么建立的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说有光就有光，是有圣灵在。当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变成有灵的活人，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用圣灵赐给他能力，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去。如果他自己打理不过来的时候，把圣灵分给了七十个长老来一起跟他管理以色列。等到约书亚去的时候，摩西多想进迦南啊，我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今天好不容易要进迦南了，主说你不能，神说你不能进去，但是呢跟随你的约书亚能进去，你交班吧，我会给他圣灵，让他能够圣灵充满，能够忠心的能够把这个迦南地收复了。等到约书亚老的时候就变成士师了，每一位士师都有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就比如说基甸是个胆小鬼，当圣灵降在他身上要了好多印证的时候，他就把米甸人打走。所以再来就是变成君王制度了，大卫王有以利亚以利沙这些先知出来的时候，神的灵在他们身上，就告诉以色列的王，告诉他的人民他们的错误在哪里。这些大小先知书都有神的灵在那里，为了要帮助那个国家以色列人。来到了以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时候，如果神的国要降临，彼得会有什么表现？那四十天里面 神主耶稣跟他的十一个门徒讲论神国的事情，就是讲了旧约如何的应用圣灵在他的人属于他的人身上。彼得第一篇道，当神的灵怎么样呢？就是轰通一声在耶路撒冷，你知道耶路撒冷不是很大的，那轰通一声就马可楼那里，那么大的响声，有世界各国的以色列人都回到耶路撒冷，地方不大，哪边响声都会有好奇心，都跑到个马可楼这边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马上就有大风，充满了那个屋子，有火焰如舌头一般落在这些使徒们的头上。我们就来想象力一下子啊、哦，假如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在那个屋子里面，当神的灵如同火舌头一样的如火在他们头上的时候，脸都是红的吧，对不对？哎，看看你也是红的，我也是红的，他也是红的。他们起来呢就开始用方言讲起别国的话，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在各国回来的，有罗马人啊、米索波大米啊，他们讲的家乡话都不一样了。我到那个宁夏去，他们讲那个宁夏话，他们一讲快，我一句都听不懂。到四川去、成都去，我就那个去宣教的时候，他们讲四川话，一讲快我也听不懂啊。所以说，要讲起家乡话来的话，很难听得懂。哎，他们呢，就这些使徒讲起他们的家乡话，这是一个印证。当圣灵临到他们身上，圣灵充满的时候，才有这种现象。因为圣灵充满才会遵循神的旨意，否则像我们一讲别的话出来，赶快把嘴巴一歪不讲了，对不对？他们照样随着圣灵要讲下去，他们讲的意思知道，讲的话他们听不懂，他们讲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彼得看着约翰，约翰看着彼得，看着雅各，你在讲什么都不懂，但在下面呢猛点头，他们就很纳闷的。但是他们讲的内容是什么呢？讲到主耶稣的出生，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医治了很多的人，要证明他们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之后呢，犹太人呢、法利赛人呢，因为不相信他，就把他交给谁？比拉多。我们刚读的使徒信经，比拉多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也就是约翰福音讲的，我们呢是要因为我们的罪，因的主耶稣的义，因主耶稣的审判他们这些撒旦魔鬼，我们要什么？自己责备自己。他讲了这篇的圣，讲了这篇的他的来，他的死。这个死呢，彼得怎么说呢？是神按他的定义，让他去为全国、为全人类死。他替整个的人类付了这个罪的代价，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啊。最后他讲到，主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他在讲这三篇的时候，却用了诗篇十六篇跟诗篇一百一十篇，讲到大卫的诗篇啊。大卫的诗篇呢啊，我们可以来念一下。你们有圣经吗？我们来翻《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从二十九节一直念到三十六节，二十九节、三十六节，我们一起同声念好了。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们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 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见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所高举，就从父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确实也知道，你们定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定他为主为基督了。
在这里为主就是阿多奈，就是为神了、我就说以赛亚在做先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觉得他口不洁净，称神做耶和华，他就耶和华就说他是主阿多奈。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就说真主耶稣复活了，前面也讲到主耶稣的死是为了我们人类的死，但是他讲这些的时候是用方言讲的，是用方言，为了人家听得懂听得清楚，可以晓得他讲什么。他就用这篇讲完了之后呢，37节我们再念，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在这里我相信我们都是受过洗的基督徒，没有受洗的我们也要赶快的。为什么受洗呢？其实我们的圣灵已经让我们承认我们的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的主，我们也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他复活的生命是今天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圣灵能够超越我们的所不足的。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软弱，我们都是罪人，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忘记了一点，我们还是病人。每一个人不是那种身体上的病，每一个人都有某些地方心理上的病，是吧？有一个牧师就讲到血漏的妇人，血漏的妇人有12年的血漏，把所有的财产全花完了，还治不好。治不好的时候呢，他晓得他是个罪人，他也晓得他有这个病治不好，他就说我也没钱了，我抓抓主耶稣的衣襟，他也不知道，试试看吧，死马当活马医，他一摸止住了。主耶稣把他治好了嘛，也就算了。主耶稣说哪一个人摸我的衣服把我的能力拿去呢？他一定要找出来。这个血漏的妇人就说是我，因为我觉得我的病没有救了，也许摸到你的衣襟可以治好。那主耶稣说什么？女儿，主耶稣接受他了，他马上已经叫他女儿了，他也就是神国里的一员了，你的信心救了你。今天我们也是在这里，当我们有认罪悔改，但是我们心里面某些地方还是有病，我们还是需要主来医治。我们已经是他的儿女了，但是呢，我们心里的软弱，我们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来克服主。比如说，我的脾气不好，没有办法克服主，经常需要祷告，祷告神。给我这个，我给我有悔改的心，让我能够在跟人家交通的时候，能够让人家感受到主的爱，这个非常的重要。
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一起去探访，被那个人从头到尾骂两个小时。我没有发脾气，我晓得我这个脾气治好。他骂我两个小时，我都没有回应，对不对？而且呢，这也不是我讲的，是人家讲的，他还骂我干嘛？对不对？没有半年，这个弟兄信主了。我跟那个弟兄说：“哎，要不要再出去被骂一次啊？”我们意思说，要不要再去救一个人啊？哎，我们觉得真正发生的事情，神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神纪念你，神真的会纪念你。我在啊奉献给主，要做宣教士的时候，那个机构拆弹机构叫我做身体检查，我就2017年的时候，2-3月我们要把身体检查做完。我太太发觉呢，她大肠里呢有一个非常恶毒的一个肿瘤，还没有变成癌，正在发展。那个给我做肠镜的那个医生就说了：“你们为什么会来看我呢？”我说：“因为做宣教师要检查。”他说：“你们的神救了你太太。”后来到医院去开刀的时候，一个希腊人，那个医生开完刀之后，他说：“你，因为我太太里面已经开过刀，里面的肌肉残了很多。”他说：“我都给你清理干净。”他也说：“有两个医生过来，你们为什么这时候去做肠镜？没有理由要做肠镜，除了这个宣教机构叫我们检查身体以外。”他说：“你这次来，你的生命得救了。”哇！如果我不做宣教士的话，今天我常常在医院里陪我太太。她是癌，会变成癌嘛？她还没有变成癌变的时候，她把它割除了，啊，割除了。你说这是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以后常常在医院，说不定蛮辛苦的，对吧？因此我就说：“哎，神，你猜我到哪里就到哪里去，没有问题啊。”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写照，心里的写照。我们当我们为主做一点点事情，神报答我们不晓得有多大。要有这种信心的呀，当我们经历过的时候，我才能跟你讲，对不对？没有经历过的时候，我也讲不出来。哦，这种经历，啊，如果这种爱心、这种经历，我们在这里面多了之后，多少人羡慕？真的多少人羡慕？想要来接触你，你们到底信的是谁呀？这就是我们在回族里面那么脏的区里面，我到现在不敢住到那里面去，因为你拿一杯水放在那里，第二天是黄的，你根本喝不了。空气呢，那个味道不错，是个农庄，是很好闻，但是呢，它的水质不好，它所有东西都会跟着变质。所以说，在那里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好多地方，不只是小孩的教育，他们的生活卫生干净，都要我们去改变。我每天洗这个厕所，还是蹲马桶的厕所，我每一天起码要洗7-8遍的，因为小孩子上了厕所之后，都是乱七八糟的，要教导他们怎么样去清洁。哦。当然我可能对那个厕所不大清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要我们去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神先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所做的不会有任何的抱怨，不会有任何的说后悔。哎，这个非常重要，这是彼得呀。彼得说：“你们今天听到的就是约珥书的那一段，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这个异梦，
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凡有血气的都被圣灵所浇灌。约珥论是多少？是主前900多年了。彼得说他的那句话今天在我身上应验了，你们所听到的就是那个圣灵充满产生的情形。大家听得懂吗？他听懂了。彼得这些使徒们就是被圣灵充满讲出来的主耶稣他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而且是用他们的相谈方言去讲。但是我们在这里呢，不是标榜这个相谈跟方言，那是因为神要确立他们有使徒的身份，给他们这个标，给他们一个标记，轰通一声，圣灵如火焰在他们的头上，所有人都看到了，然后他们可以讲出方言出来。啊，今天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现象？第一个，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才会圣灵充满。那消灭圣灵感动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形产生？圣灵就用无声的叹息为我们做祷告，是吧？让我们能够从灵里面复兴起来。我们不做被圣灵消灭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圣灵充满的时候是让我们能够记起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里面做工，产生一种能力。好，我们现在就讲了，这种圣灵充满是让我们的恩赐能够发挥无疑的时候。好，那真正能够成就大事的是什么？神说在以弗所书第6章，当神他用大能大力，他晓得我们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运行的时候，神所成就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神要成就，我们不要去想说我们要成就什么，我们只是在那里做而已。神把不同的人拆到那个小小的地方，110平方米的2层楼一个店面，这个店面呢也是很肮脏的一个店面，而有那么多的老师愿意来。当来的时候，我从来不认真，我晓得神会差人，一定是基督徒，而且是很有爱心的基督徒，甚至还有宣教士，这都是神差来的，我一点工作都没做。人家每次叫我去招生，我说我不招生，因为什么？我不会招生。我的眼光看一个人看错怎么办？这神的事情就砸锅了呀，对不对？我的眼光也没这么好，神晓得要拆碎过来。彼得讲了这篇话之后，所以很多人就说听了扎心了。我信主的时候是1978年年底，基辛格访问美国，然后跟美国建交，对吧？我是从台湾去，当场台湾就变成办事处，不变成大使馆。我们有上万的学生呢，到纽约去示威游行了，都是台湾去的。然后军队呢，当然我说军队是因为我晓得那几个军官我认识，一人发2个鸡蛋，准备投石头，投鸡蛋，不能说投石头，投中国领事馆、大使馆。他们先投，他们投完之后就被警察抓走了。我们上万的人拿2个鸡蛋，不晓得该怎么办，就拿回家煮着吃了。当晚呢，就有人来要传福音，我说还传什么福音啊？要救国呀，救台湾，对不对？后来一讲，要跟我传福音的人是我常常到他们家吃饭的这些人。我们那个理工学院那时候人还很少，20-30个，他们叫我去，好去吧，可能还有一顿饭吃，因为只拿2个鸡蛋没饭吃啊，就去了。他们来了70-80个人。经常我们譬如说何弟兄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让他一个人去啊，全部都去啊，至少这个人海战术要打一打。
但是后来我看这家我也吃过饭，那家也吃过饭，那家也吃过饭，他们都来了。后来这个医生呢就给我们传福音。这医生怎么讲？他说呢，我不见得比你们聪明啊，我想这个人要跟我们传福音一定很低调的。马上就说，但我也不比你们笨，我想他是医生当然不比我们笨，对不对？哇，他就是这样的反复来反复去，反复来反复去，把我们听得迷迷糊糊的。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每一个人头，你们觉得都很了不起，里面都觉得学了不少东西，但是你把它砍下来之后放在秤上，不过每一个人平均就三磅半。我说可能吗？但是他是麻醉科医生，他很了解这些事情嘛。我们这样一听完之后，好像被他扇了两巴掌一样。我们所有的头如果被砍下来不过三磅半，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啊，学科技，电脑刚刚起来，每天在那个电脑房打那个卡，打半天要打字的，要打那么多的卡，可能忘了那个程式呢，就这么一点啊。他说：“你觉得这个电脑快吗？”没有人敢说电脑快的那个时候。他说：“电脑是可以帮助你们一件事情。”他说：“电脑快还是你们脑子快？”那时候我们想，当然脑子快了。他是用什么方法讲的？他说：“你看，我的指头一拿起来，他就拿起来。你那个程式呢，叫你拿把一个 robot 拿起个指头来，他是这样子拿的。等到你这边的时候，已经好几分钟了。就我们那个时候，我叫你眼睛眨一眨，就眼睛眨一眨。你写这个 robot 的 program， 你写的那个机器人的这个程式，是用你的脑筋写的。我们的脑筋。”是谁造的？哎，我们这下想通了呀，我们这边也有人造的，不然怎么会那么精细呢？他的逻辑怎么那么好呢？对不对？我太太怎么会那么快嫁给我呢？这些都是写都来了，对吧？后来就想到，有一个人，或者是有一个 super big， 他就讲，他不讲是神啊，有个特棒特棒的一种东西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他最后一直演到神，那时候刚好是大爆炸理论的时候啊。他说：“你们相不相信神？”我们那二十几个，90%都相信神。他开始讲罪，你们有没有罪？想想看，都有罪。我们从小到大。不是偷妈妈的钱，也就是偷人家的臭豆腐吃，或者是不小心吃人家的香肠，对不对？那时候穷嘛，在这里我们一定有罪，只是有时候说不出来了。他说没有罪的请举手，他不会有罪的请举手，没有人敢举手，就二三十个，没有人敢举手，都有罪。那他没有罪怎么办？假如有人会替你偿还，你愿不愿意？啊，那时候我就想到我母亲。我出国的时候，虽然有奖学金，但是呢，很多钱还是不够用啊。是母亲把她的私房钱拿来让我出国的呀。那时候心就软化了。假如有一个人这么爱你，你愿不愿意接受？我们这些学理工的都很逻辑的。当然愿意接受，没有人不愿意接受。我母亲她的那个私房钱我都愿意拿，因为要出国呀。我们就这样的信主。那我跟我的太太，她说将来我们家是一个以基督为主的家庭。那时候我不是基督徒啊，在台湾的时候，但是为了要娶她，我什么都答应了。我说好，没想到一年回去之后我是基督徒了。因为我们要调出来一年之后才能回去接太太，我就心想这个神很奇妙，神听了他的祷告，我就迷迷糊糊答应了，听了他的祷告，我就变成了基督徒。没有，实际上没有是偶然的事情。我现在发觉，我走了在美国走了那么多冤枉路，也是没有偶然的事情。我太太她。又漂亮又壮，
为什么说他壮呢？我在美国毕了业，蹦蹦两个小孩，这是我跟我太太想的，就不要再麻烦了啊，我们就把这两个小孩养大成人就行了。来得太快了，受不了，体力受不了，我的气喘受不了，我进了三次急诊室，因为喘不过气来，都是我太太背着我，坐了车子，然后背着我进急诊室。我说哪有这种太太，他就这么壮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就很感激、感恩的，就是神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里面都有说不出来的恩典，也数不尽的恩典。我们需要做个感恩的人，要做个有情有义的人。你看我们的圣经讲的都是有情有义的人啊，对这些有情有人很感恩的人，神就给他加倍，让他呢更感恩。那不感恩的人呢，那就更不感恩，就是五千的给再给五千，一千的埋在地上就不给儿子收起来，对不对？他不感恩嘛。那我们就可以晓得神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去读圣经，为什么要了解它，就是说要做一个能够顺服他的人。那顺服他的人呢，神会加倍的，做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他就加倍给他，这也是神的一个故事，对不对？那今天我们也是，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在以前在一个教会在纽约的时候，是在人家地下室，也是住人家的。后来呢，索性呢，最后就把那个教会买下来，就变成自己的。啊，当时有些弟兄姊妹就很爱主，让我们能够白天来聚会，不是下午来聚会，这天还是下午啊。我们那个也是在地下室待了好久，地下室蛮潮的，尤其在纽约啊。那看到我们他今天一带来的时候，现在上千人的教会了，加上小孩，加上青年人，我就看到这里，就像我们当初二三十年的美国一样，神会发展这边，会发展的很好的。因为今天在德国，很多外面的传言，好多人都晓得，德国是一个他们也向我们来留学的地方。那既然是我们都听得到，相信更多人听得到，那将来会引来更多的人。再来就是当引来更多的人的时候，不只是人多，他会把工人带来，很重要的，对吧？啊，你晓得啊，我以前我的教会是跟刘志雄，我不知道你们不认识，我们是在一起聚会的啊。他就是啊，他是从小没有妈妈的，妈妈把他甩了的人。他其实年轻的时候真讨厌，我们见到他都很讨厌。但是你看他现在被神用了多好，因他是被一个宣教士，外国宣教士常常跟他被他带大的，他的英文特好。神有恩典，有怜悯。因此刘志雄他到处宣扬神的福音。啊，那我们在这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在他的在每一个人身上，今天在你们这些人身上，将来也有他的美意。我63岁被主用了，那你们53岁被主用吗？年轻一点。每次我要决志出来奉献主的时候，神都没有用我，很奇怪。等到我60几岁了，我觉得不可能的时候，他用我，而且用了我呢，让我都觉得他真伟大，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建造自己？只要有一颗心。你不要别的，神是践踏人心的。你只要有这颗心，神会让它在你身上发生的。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心智。第一个要认识神，就要在神的话语上认识。 然后就跟雅各书所讲的，认识神完了之后要行得出来。那我跟刘志成以前那个教会是有几个人带的，那这几个人带的呢跟尼拓神很有关系，因此我们每个礼拜国饼祷告，我一讲的时候人就说，哎，这是尼拓在那边出来的，不错，我们是每个礼拜国饼祷告，每个礼拜两三个钟头国饼祷告。哦，所以说他是所学的一点点的东西，你有爱心对不对，那个人有病了你马上会去看他的呀，因为你所学到的有爱心东西去看他呀。因此我在气喘的时候，我那个病很不好的时候，刘志雄每次来看我只拿一小串的葡萄来看，虽然那些很小的一小串葡萄那也是个爱心，对不对，让我们会想到，哎，他来看过我，带了很小一串葡萄来的，对不对？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彼此之间啊。像我在教会里面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啊，很多人反对我的时候，刘志雄来讲道，还有徐华医生讲道，他就会跟我来做，我们叫做每一个打勾做做检查，你这边做对不对？做这边做对不对？检查一二十项，发觉你有这个地方会碰到困难，其他地方呢，好，你没有问题，过关。我们彼此会这样子来做一个激励啊。那既然过关了，感谢神，我们就有平安喜乐。纵然我们吃了很多的亏，那又有什么关系？纵然被人家误会，那有什么关系？你看神给了我很多的机会来服侍他，给了我很多机会去把圣经整理起来，在我那个比较郁闷的时候，我就有时间去好好的把我的圣经准备起来，来跟大来照来跟弟兄姊妹分享，啊，他们愿意跟我在一起将近两年的时间也不容易。我在美国也是啊，礼拜一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都在服侍，有四天都在讲神的话语，不是教就是查啊，只有礼拜二是空的。神要让我们感觉到要用到我们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时间，也会给我们喜乐啊。因此我们就晓得，如果将来这边要发展起来，这里的弟兄姊妹一定要起来几位，否则这边发展不起来的，你没有办法供应他们。你一定要有主日学出来，团契查经出来，那个才会增强弟兄姊妹朋友们之间的关系，跟神之间的关系会增强的。这也是我在国内有跟他们讲，我们不但有聚会，要有团契，要有查经，这是一个教会增长的可能比较实际也实在的一个方法。好，那我今天就零零碎碎跟大家分享这些，希望我们更有多的机会能够长一点的时间彼此在一起相处。那我现在跟人家用的都是四神查经，所以什么叫四神查经的资料呢？是从美国有一个 BSF 叫 Bible Study Fellowship， 这个全世界大概有20万人吧，都在做这些事情。那我用了像美国这套变成中文的，但不是翻译过来的，他不让我们翻译。那中文有一个叫做四成，啊，那四成呢，在中国呢现在有600多点。那我在美国也用了4-5年，到中国也用了2-3年，现在在莱比锡也在用，啊，希望呢能够帮助弟兄姊妹。那最重要的，我跟莱比锡弟兄姊妹就讲，我说最重要的是前面这份祷告，我们几个同工在一起拿个条子出来，4-5个人。把每一个人需要代祷的事项写下来，我们祷告。半年下来，3个月下来， 哇，看到神的工作了，真的看到神的工作。借着祷告才能够成就神的工作，不借着祷告，光读神经有什么会有神的工作呀？借着祷告明白神的心意，再去读经会读得不一样的呀。我们彼此之间有默契，我为你过敏祷告，我为你的儿女祷告，我们大家将倒来倒去的之后有感情了。然后我就看到啊，我有一个弟兄，他是在美国接我这个 BSF 的当小组长，一天到晚问他的儿子女儿祷告。他的女儿是哈佛毕业的，太优秀了，一直找不到男朋友。他就前几天写一封信给我，他女儿结婚了，他女儿结婚了。这都是我们平常祷告，一直祷告祷告祷告，他晓得我们是一些祷告的伙伴，他高兴得不得了，高兴得不得了。我想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下次有机会呢再讲下集好了。所以说我们把海德堡这些基督徒的团契仰望在主的手里面，愿主亲自的来带领他们，也愿主兴起以自己的人来，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能够被主所用。我们不晓得你要带领这教会什么方向，但是相信主既然是成就了开始了，就一定会让他能够扩张他的境界，一定会让这里的弟兄姊妹他们能够喜乐得以满足，他们能够平安。又求主带领。以上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圣名。
会像外邦人一时的臣服惯。他们以为话多的不用去听，你们不可笑话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一些你们所需用的，你们被父早已知道。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谢谢大家的祈祝。下面是奉献的名称，为了让自己的名扬在耶和华你上帝血气的福分奉献礼物。如果还不是基督徒，那就应该奉献礼物，即在十天奉献。下面的是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请我的左手边有我们今天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新朋友。好，下面我的右手边呢？如果你们是第一次来，你可以站起来，应该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这两位朋友，
我是第二次来，
第二次啊，不算全新朋友。那好，欢迎你们第二次，以后我要经常来。那好，那就没有新朋友。下面是教会报告，然后我们确定今年的年度主题为建固信仰兴旺教会，可能提升各位自己为自己实习，为各项服事代表。下一个报告是今天本来计划在明天以后就是说有案例，但是因为德国教会以后需要用这个我们的场地，原本计划的这个案例就取消。这个事情已经大家都做报了，通知大家。也就是今天之后呢，我们敬拜完之后有一个信仰造就班，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参加茶经班和学习。下一个就是从基督过去的福音造就运动，大家拿了纪念品设计行。然后这里大家看到主题是从人际关系开始，这种东西非常重要的。上面有一些讲的信息，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向资深会报告。最后一个报告是，也是对我们教会今年来说比较大的一件事情，准备在5月11日周六举行福音辅导会，讲的是教会讲故事，主题是绽放丰盛的生命。报名开始的时间大概就是一个星期之后，诚挚的邀请大家还有自己的朋友，然后来接受这上好的福分，听福音。都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其实它还是有的，而且作为我们的应许，我们也是免费的人受的福分啊，实际上这都是我们白白受的，那感谢神。好，下面的这个是执事报告，交给你们去。
对，弟兄姐妹平安。对，接下来有那个有，主要是有两个执事报告想跟大家那个报告一下，就是这个星期二，然后江瑞姐妹和我那个去参加了，就是德国老城教会的一个同盟会，然后呢在里面也有一些交流，然后其中讲到有那么几点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点就是说，他这个老城教会，因为他前面的大堂主堂啊，就是 Providence Church， 他整个在翻修就不能用了，所以的话，那个德国教会他现在是。他们平时聚会有的时候要用这个场地，以前他们一般是不用这个场地的，所以现在他们至少在每个月会有一次，他们会有一个叫 Festmahlzeit， 是他们新来的这一对牧师夫妇，他们想 想那个重新兴旺这个老城的教会，所以他们做了一个新的举措，他们每个月有一次，然后大概他们是说从下午5点钟开始，他们会在这个地方这个大堂开始会有一些音乐的准备，然后大概6点钟开始呢，他们就会开始有一个整个的经办，大概会有10分钟15分钟左右的那个